我们开头来唱一首这个亲近主的诗歌哈，132首。这首歌呢，我想也是在基督徒中间哈，广泛的被圣徒们所喜爱的。但是这首歌哈，我总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他说我时刻需要你啊，这个这作诗的人呢，这个说 I need thee every hour。 我感觉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呢，我们对主的这个要的感觉，这个需要的感觉啊，这个实在是在属灵经历上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一个点。很多时候我们走主的路走不动啊，或者软弱啦，或者倒退爱世界呢，就因为要主的心没有了，所以我们需要时刻保守这个要主的感觉啊。所以今天基督徒有的时候可怜的话呢，就是每个礼拜做一个礼拜啊，一个礼拜还是勉强想起来了要到主跟前去，这个就是实在是离主这个太远了。但是有的基督徒呢，好一点的呢，就是早晨起来祷告祷告依靠主了，但很多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个好像忙我们自己的世界事业这些情况，这个里面这个对主这种需要的感觉啊，好像就是不够那么强烈。所以我也常常感觉在我们的聚会里面啊，弟兄姊妹这种的渴望，对主的渴望，这种要的感觉呢，好像没有那么强烈。我们是偶尔有的时候，哎，被激起来了一点啊，有点要主的感觉，而没有能达到这个每时每刻的需要主。所以这个作诗的人，我们知道是一个姊妹，那么他有一个领会，是每时每刻的需要主。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有年长的姊妹呢，在属灵经历上，给我们一点点的带领。她常常提，她就说我们每时每刻啊需要主，连于主的自己。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世界今天哈，剥夺了不仅是我们的时间、精神和体力，也使我们里面那个要主的那个感觉呢，逐渐变得淡薄。这是今天教会所出现的一个很大的危机，个人基督徒生活里面出现非常大的危机啊。所以我想这首诗歌虽然大家很熟，但是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我希望呢，开头呢稍微提一下哈，那我们唱的时候呢，那我们真实能进入诗歌的感觉，好不好？今天晚上我们来到主跟前，主说，对主说，主啊，我不是要来得别的，我就是要你的自己，我需要你，非常需要你啊！所以我们求主呢，把我们里面的这一个饥渴，这种的渴望呢，感觉能把它调旺起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点。基督徒在属灵世上，这个感觉一没有，那个整个动力都没有了啊！追求主的脚步就会变得非常的迟缓。只有当里面有渴慕的时候，弟兄姊妹才会跑得快啊！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感觉来唱这首诗歌啊。
我每时刻需要你，亲爱的主，你的声音有力为我鼓舞，我需要你，需要你，不需要你，切切求主施能力，我来救你。
再唱第一节，
我时刻需要你，亲爱的主，你 声音有力，为我鼓舞，我需要你，需要你，无时不需要你，切切求主赐能力，我来救你。
第二节，弟兄们，好吗？
我时刻需要你，活甘活苦。若我与你远离，时光虚度。
一起来，
我需要你，需要你，无时不需要你，切切求主赐能力，我来救你。
第三节，姊妹们，神的应许的祝福啊，都写在其中，并且呢，这所有的应许祝福呢，都是给蒙恩得救的人。如果弟兄姊妹你把圣经读一读，你看看到底我们在这本圣经所得着的应许的祝福到底有多少？我实在承认啊，我所能领受的实在是太少。如果我们里面在缺少了这种要的感觉的话呢？我想我们进入这种祝福的情况就更少。哎呀，我实在碰见过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啊，他们这是圣经中啊，每看见一个好处，他就对主说：“主啊，我要这个啊，你可以要，因为这是主应许给我们的福气啊。”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有的时候只要求的一点点啊，很肤浅的那一点点，好像就整个就满足了啊。 哎呀，我想我们实在何等需要主的怜悯，在我们里面制造更大的渴慕啊！你看保罗到晚年的时候啊，他已经得到这么多的丰富，当他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呢，他从心的深处呼喊说：“使我认识基督。”啊，他的那个境界我们已经是赶不上的，但是呢，在他深处有一个那么深的一种渴望，他对主说：“使我认识基督。”啊，在诗篇119篇里面也有讲到这样的话啊，他说呢：“我得着你的话语的时候呢，他说我里面就有一种极大的渴望，那个渴望像什么？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喘气啊，像一个人喘气啊，啊，你就知道那个里面这个欲望啊，向着主的那种的要求的欲望，那个是一个很强烈的一种欲望。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艰难的时代，这个时代呢，哈。有一个很大的邪恶的一个点，就是把我们里面的这种对主的渴慕，对属灵事情的渴慕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呢，逐渐把它消除。所以因此呢，当我们的爱慕不能够深入的时候，我们过的都是浮浅的生活，浅浅的东西就满足了。所以就像今天我们生活在美国一样的，很多人呢因为工作的劳累啊，回到家里面那些不要说属灵事情，地上那些深奥东西他都不没兴趣读，都是要弄一些很浅浅的东西，刺激感官的东西啊。那么好像这样就是生活了。对基督徒来讲，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光活在这样的光景中。所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美地啊，我们看见他的征战实在是把大部分的好像看起来迦南地都征服了。在他到老年的时候，神对他说一句什么话呢？他耶稣呀，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那对我们今天来讲呢，弟兄姊妹们，圣经中所蕴藏的丰富啊，那不是许多未得之地，许许多多的未得之地啊。所以求主增加我们里面的爱慕，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世上，其实我们这个器皿很小啊，按理讲是很容易被充满，神的恩典一进来就满意的，对不对？那很可惜，我们有很多人这个器皿这么小啊，他还不满意啊，所以就可见我们属灵生活上是多么的贫穷啊！所以求主增加我们里面的爱慕。所以这首诗歌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啊！我们每时每刻的对主说：“主啊，我心里面有一种的干渴，我渴望对你的认识更加增加。”我渴望对你的经历能更增加，我渴望能更多享受你的自己，我渴望在我的生命中能更多流露你的自己啊！我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这一种的渴望在里面，一方面我们就蒙更深的拯救了啊。那么我们晓得主的救恩就是这样，他除去什么他就把自己的东西就加进来，都是这样啊。所以看我们的生命的光景的长进和他的这个整个情况，就姊妹，我们实在承认我们在主跟前这种爱慕是不够的啊。因为我过去很多年日碰也真是看见过很多爱主弟兄姊妹啊，所以到今天我对自己的光景实在是十分的不满足的，我觉得我在主跟前的光景差得很远，比起因为有时候眼睛闭起来想起过去那些带领我们一些的圣徒们的情形啊，我就感觉差得很远了，这个差距就很远。但在他们的那个年那种经历里面，他们还感觉自己不够，他们还在那里竭力的追求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整个教会里面光景里面来看呢，这种爱慕主的这种的气氛和感觉啊，实在是非常的残缺啊。我想弟兄姊妹，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说明了。我常常跟你们提，我早年说蒙恩得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觉得不要说那个属灵深度的问题，那个教会的聚会对我们这是很大的吸引啊，哎，我跑聚会都是跑得非常快的啊，哎，这个我们那个时候年纪轻啊，但是呢，你看很奇妙，我就说年轻人有很多世界东西的吸引了，对不对？忽然之间呢，有一个更大的吸引在里面。胜过了外面这些人，打球了、看电影了、去逛街、去吃东西了， 那些对我们来讲都远赶不上去聚会啊，来的这么满足。所以我们都说青年弟兄姊妹都是聚会前一个钟头啊，大家都很多人就到了啊。所以到今天我就说看看呢，到底我们的聚会光景好不好。有的人觉得说，哎，你光景不错。有时候我这个聚会啊，到聚会地方去的时候一看，哎呀，进去冷冷清清的空气啊，冷冷清清的，这么大这么漂亮的会所，没有什么生命活力的情况在里面，心里很难过，你知道，非常难过。又过去呢经历过一些的东西啊，我心里很难过，真的是啊。这个呢不是说鼓励弟兄姊妹们找来聚会找道的问题啊，这根本还不是在乎这个，就是因为显然看见一件事情，弟兄姊妹里面灵里面的爱慕啊，那种渴望不够。所以我们实在求主怜悯我们。我想我们今天在外面去鼓励也没用的，这人的劝勉也没用。你只有怎么样呢，要把这样的一个爱慕的气氛把它带起来。我实在承认在侍奉上面我们有这方面的相当的一个软弱在里面。所以我唱这首诗歌呢，我里面也是有很深的一个感触，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把那个要主的这个感觉啊，爱慕主的感觉啊，求主的灵啊，在里面呢把它眺望起来，在我们里面眺望起来。所以我们求主在这方面给我们恩典。所以晚上我们来到主跟前啊，我想特别我们要祷告，求主让我们灵里的光景呢能够啊有这种深的爱慕。我们再把这个第一节唱一下啊，我们再把第一节唱一下啊。
我时刻需要你，亲爱的主，你的声音有力
29首，当向标杆立前。因为直到现在哈，我们读以赛亚书，我们还停留在这个余数的这个原则的里面。我们实在需要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向着标杆竭力的往前。让我们一起唱，唱完之后呢，我们再主面前祷告。
当向标杆立前。虽然孤单不变，那开路者现在找你，所以当前无言，当向标杆立前，主眼睛向再看你人算什么，何必管他戏言，当向标杆立前，不要再往后面，因为前头就是江山，主要赐给冠冕。 路上，紧随基督向前。
主啊，你不仅救了我们，是给我们新的生命，你呼召我们要来跟从你，你更是呼召我们要来住在你的里面。主啊，你一再的呼召，就是要把我们完全带到与你的联合。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在许多的事物的冲击里，没有能够这样的来听你的话，与主有更亲密、更紧密的联合。主啊，这是我们的亏损，这是我们对你的亏欠。我们是在求主你要加深我们的渴慕，在这个时代的王用许多的事物来把我们分心分力的时候，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真是用各样的智慧能够找机会来到主的跟前。主啊，总要竭力的来得着基督。主啊，离了你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能。主啊，我们既无力抵挡罪恶，我们无力胜过自己肉体血气，我们更是无力来结果子来荣耀我们。所以我们到主的跟前来，主啊，我们在向你说，我们时刻需要你。主啊，枝子怎样需要连于树干，主啊，我们也同样的需要连于你，时时刻刻永不分离。主啊，求你真是把这样的爱慕赐给我们，也使教会能够在爱慕你的气氛上能够建立起来。主啊，我们愿意看见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真是能够有一种的属灵的感觉。主啊，我们就是吸引了基督，基督也吸引了我们。整个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叫神与人那种浓郁的爱能够现在聚会的里头。主啊，我们求你今天晚上就把这样的爱慕、这样的感觉都来赐给我们。我们把晚上的聚会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求你在引我们继续的来追求今世来宝贵那个余数的原则。愿意在最末了最后的机会里面，主啊，让我们能够进入那个得胜的行列。照着主你给我们的呼召和应许，主啊，我们就是要竭力的向前。我们要向着标杆立前，绝不迟延，绝不愿意落后。我们把亲爱的弟兄在交在恩主的手中，求主再把你宝座上的话语，就是透过我们的弟兄的口，能够毫无拦阻的释放出来。主啊，我们要听见你的声音，我们要得着你的生命。主啊，就在这样的聚会中，你使我们能够再被更新，能够使我们再能够重新得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主，我们实在是处在一个危险又艰难的时代。
是啊，
主啊，周遭的环境好像看起来似乎很平安，也看起来好像很富裕。主啊，我们实在要求你的怜悯，因为我们很容易失去了属灵的感觉，也很容易失去了属灵的爱慕。
主啊，
主啊，我们求你在这样的环境中拯救我们。
主啊，
主啊，让我们能够像当日那些遭击打所剩下的余数一样，
是的，
心中对主有深的爱慕。
阿门。
亲爱的主，我们知道凭着我们自己是不能做什么的，
是的，
求你用爱吸引我们。
阿门。
好叫我们跟随你的脚步一点都不迟缓。亲爱的主，不管周遭的环境怎样变化，主，愿你使我们里面一个专一的眼目，主，叫我们能爱你，叫我们渴慕你，叫我们真是天天活在你的同在中，也活在你自己的交通里面。主啊，我们要求你成全我们这一点点的心愿。主，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你知道我们胜不过很多试探和引诱。主啊，你知道我们胜不过世界，胜不过我们的肉体。 我们世代需要你的怜悯，求你用你的恩手紧握住我们。主啊，愿你把我们带得非常的靠近你的自己。主，我们的心渴望能够在你的爱中跟你的交通是不间断的。亲爱主，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做什么事，接触什么样的人物，主啊，都叫我们里面永远连于你的自己。主，我们求你让我们每时每刻的爱慕渴望，
是的，
能够学习跟随。主，晚上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仍旧感觉我们里面那个爱慕的心是不够的，
是的，
所以我们求你眺望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时代是这么的黑暗，主啊，愿你使我们过着里面充满荣光的生活。主啊，绝不容许任何的事物使我们里面的感觉变得迟钝。主，我们求你用恩典的手牵引你的百姓。我们感谢你历世历代，就是在那些最黑暗的时期，主啊，你还有保留一些人，主啊，是活在你跟前的。主啊，今天若是你回来的迟延，地上主看不见过往年日的那种的复兴，我们要求你把我们隐藏在你的里面。主啊，总叫我们这个属灵的生活，虽然外面看起来是荒凉的，许多地方是败落的，但是里面却是富足的，里面却是蛮有力量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这个末后的世代，主啊，我们知道你在呼召一般得胜者。亲爱的主，求你给我们深处的爱慕。所以晚上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自己，主啊，接受你的话语在我们深处给我们的指引和教导。主，先知以赛亚所看见的，但愿也从我们里面明亮的看见。我们等候在你的跟前，愿你的灵就是丰盛的膏油运行在这个聚会中，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以赛亚书第十一章，我们从第六节哈，一直读到十二章的第六节，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着来读啊。弟兄们先来。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与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
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
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灰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守在毒蛇的穴上。
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
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的百姓中所剩余的，就是现在亚述、埃及、巴索、乌斯、米兰、士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
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
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
他们要向西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 一同掳掠东方人，伸手按住以东和摩亚，亚门人也必顺服他们。
耶和华必使埃及海擦不干，伸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七条，令人过去不至死角。
为主圣运的百姓，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必有一条大道，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
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
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
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是甚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
西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
我想弟兄姊妹现在都很清楚啊，以赛亚书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了，这里是专门对着那个愚树说的，就是些愚民说的。那我们看见这一大段的圣经啊，前面的一段呢讲到许多的事情，那么到了第十一章的这个第六节开始呢，我们看见这里讲到将来在主的工作得着成就的时候那一副荣耀的景象啊。我想这是圣徒们今天在地上的盼望啊。那这个呢，对于今天呢那些爱主要跟随主，在艰难的环境中不肯妥协，人就坚持主心意的人来讲，是极大的一个鼓舞啊！我想今天我们所求的不是今天眼前环境上面的啊这一种的美好啊，因为地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的啊。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啊，没有一样事物能够存到永远啊。即使教会历史中间有很多复兴的工作，就在旧约时代中有很多好像是些荣耀的时期也过去啊，所有的工作都会过去啊。因为什么呢？这些工作呢，这些情况呢啊，是当时有爱主的圣徒们，因为他们敬虔爱主，遵行神的话语，所带来的一副美好的一个情况，那些都是预尝天恩啊。因为将来只要临到的那个，那才是真实的啊。所以今天呢，当然我们也巴望主在地上做点复兴的工作，能够把我们的光景能够带到一个更美好的情境里面，能看见是的，而你们更爱主，教会中间的更复兴啊。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些东西呢，因为我们的肉身呢啊，是在时间中是有限的东西，它总是这些东西会过去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将来来到的时候，那个是荣耀的，那个是真实的情况啊。所以在第六节到这个第九节的这一段啊，这个地方讲到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情况，是讲到基督的国度啊。我们前面讲到他讲到以赛亚，我们知道以赛亚书里面最重要两个看见啊，我们提过好几次了，一个就是看见耶稣基督啊，第二个就是看见这个愚树的原则啊。所以我们前面看见他把主作为一个受膏者的这方面的情况啊，那么他有了一个描述之后，下面紧接着的我们看就是基督的国度啊。那么这个基督的国度呢，有很多读经的人都同意说，这个呢是指的千年国度说的啊，因为当时我们看见还是在地上的光景，所以将来的千年国度是在地上啊，所以你会看见在地上的出现一片的这个和平的光景啊，出现一片美丽的一种的光景啊。所以呢，将来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当基督德国回来的时候，地上的国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啊。那么那个千年国度开始之后，弟兄姊妹们， 你会看见这一幅的景象啊，那里呢一切都是和睦相处的，并且呢再也没有任何的伤害啊，看不见任何的伤害的情形。所以这个是先知以赛亚呢在他的属灵的看见里面啊，所以他看见的一幅美丽的一个景象啊。那么这里呢很多东西都是相对的东西，这个豺狼跟绵羊能够同居啊，这在今天是不可能的啊，这个绵羊一碰到狼就被吃掉了啊，是不可能在一起同居的，对不对啊？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一性质啊，这个豹子跟山羊羔同卧，这也是不可能的，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啊，这都不可能的啊。那么这些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啊，乃是讲到这个我们今天呢在堕落的世界的里面的时候呢啊，他所有的这些动物也好人呢、啊、失去他原来本性中间的该有的一种情况，在一种不能控制的情况的底下，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很乱啊，是出现一个混乱的情况。当然这一个情况也告诉我们呢，你看见那些猛兽啊，它本来都是非常的凶猛的，对不对啊？哎，但是进入了主的国度之后呢，我们看见呢它的那个样子还在，那不是说那个豺狼就不是豺狼了啊，它的样子还在，豹子你将来看见还是豹子，狮子还是狮子，它那个威武的情况，但是它的性情不一样，情况在有一种很大的一个转变啊，这个凶猛的跟这些温和的这些东西呢，能够彼此的能够在一起相处。他说呢，小孩子要牵引他们啊，这小孩子我们叫这是无知的了。这孩子呢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的这些可怕的，对不对啊？小孩子也是属于软弱的一个情况啊。今天呢我们晓得在这个世界中间啊，是弱肉强食的一个时代啊，所以这个达尔文看见的有一部分东西是真的，那是没有错的啊。这个世界中间的强者生存，弱者就要被消除啊。因为姊妹，这个不是当初神的心意，所以到了千年国度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有出现这么样一种和谐的一种美丽的一种情况啊。那么在这里呢，你看见这个他说的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啊。这个狮子的性情都变了啊，狮子本来是肉食动物，现在变吃草了，跟牛一样的吃草了。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这个本性上面的性质上的一种的改变啊。当然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今天哈，万有都彰显耶稣基督的性情，所以神创造的每一样事物本来都是为了表现基督的一方面的一个情况。不过因为呢堕落之后呢，罪的性质进来之后呢，它被破坏了啊，所以呢到那个时候我们看见呢这个整个的情况啊，连性质上面都有了一个转变啊。那么他说这个你看吃奶的孩子必玩在灰蛇的洞口啊，这个毒蛇口啊，这个本来蛇很毒的，现在呢蛇也是一种比较我们讲起来比较诡诈，对不对？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连这个毒蛇呢在那里一个吃奶的孩子啊，这个是懂得什么呢，对不对？很容易被伤害的了，但是在碰见这样的也都没有危险，就在那样的情况中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危险的。这个下面他说那个断奶的婴孩呢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啊，这个吃奶断奶都讲的是天真的那种，这个也不会受害，不会容易不会上当。那么今天呢我们晓得你如果是弱，你就没办法生存。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中所有的情况，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主耶稣基督一回来的时候啊，我连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脱离了所有肉体中的一切的败坏，所以那一些从仇敌来的这种的可怕的那种的性质啊，那种的特性就完全被消除了啊， 所以在千年国度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一种美丽的光景啊。但这种的光景呢，啊，这个跟有一个经历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他就说，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啊。那么因为什么呢？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他说，所以能够有这么样一种美丽的光景啊，那是跟我们对神的那个认识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啊。那么可见呢，这就说明说，今天呢，如果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呢，常常出现了这一些不正常的情况的情况呢，嗯，就说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是不够的。一个人怎么会敬畏神呢？因为他认识神是可畏，是吧？一个人怎么可能过圣洁生活呢？因为他认识神的圣洁。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把神的爱表现出来？因为他认识神的爱。这个认识很重要啊。今天呢，我们晓得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这个是认识，是我们在这个属灵经历中的第一步。你读这个罗马书第六章，就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所有完成一切所有的功啊。你要进入这个经历之前，第一个点你必须要有认识啊。所以在约翰的书信里面也提到了啊，认识神呢就是生命啊。所以这是今天呢我们在主跟前的这个光景。那么也可以说，弟兄姊妹，就着个人，就整个教会情形也来说也是一样，我们所表现的代表我们的认识啊。你对神的认识有多深，那么你的表现出来情况就是有多少啊。所以呢，在一个荒凉的时代里面呢，就是人对于神真正的认识少，所以有的人为什么胆大妄为呢？对不对啊？对神不够认识嘛，所以他胆大妄为。你如果真正遇见神，你就不敢这么做了，对不对？如果你真正遇见神，那么你就会受神认这个认识的这个约束啊。所以我实在感觉我们在属灵的这个生命的经历中间啊，这个对神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能看见啊，在教会中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越多的认识神，他们的行为上面的表现情况就越不一样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在主面前的生活的行为的这个表现，跟我们里面对主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今天教会也是一样啊，你对基督的认识有多少，那么你能活出来的光景就有多少啊。如果今天你所认识的只不过是外表的东西，像今天有很多人对所谓教会的认识只不过是一种传统的一种的知识和那个，他活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当你里面得到启示，你对基督有所认识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弟兄姊妹，我最近哈读了 Sparks 弟兄他的一个传记啊，他里面有一段话讲到他当年转变的那个光景啊。他说在那个之前，那么他呢是这个在伦敦呢两个大礼拜堂的一个牧师。他说那个时候我也懂得圣经，他说我也解圣经，他说我解的圣经呢，后来呢叫那个在尤其在北伦敦呢，哈，那个来的人很多啊，人来听他的也很多啊，那么他说呢，我也讲解圣经的东西，他说我是知道圣经的，但是呢，他说当有一天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在我里面的时候呢，他说我回想过去所做那个东西好像是儿戏，你看啊，像小孩子的游戏一样，他觉得过去的服事像小孩子的游戏一样。从那天开始起，他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当圣灵把基督开启在我们里面，这是决定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生活侍奉和敬拜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晓得将来进入这个千年国度的时候， 这个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像水充满洋海一样，那就说呢，所有一切的光景都被对神的认识，这个认识来控制，这是多么宝贵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追求更多的来认识我们的主。那这个认识呢，不是光是头脑上面的一点一点知识，那是在灵里面深处的一个认识。你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呢，这个认识这个字哈，有一个字约翰有用的，这个字呢，它希腊文原文就是 horao， 这个字 horao 这个字是什么呢，就是看见的意思啊。所以如果你把那个希腊文的那个字认识这个字直接翻译的话，就是 I have seen， 应该是这样翻的，但是呢一般不能这样翻，它就是 I know 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现在就很清楚这个认识的里面是包括一个看见的，所有属灵的知识都是从看见来的，不是从头脑的分析来的。所以这里所讲的认识神的那个知识呢，这个不是从头脑来的，乃是从神的启示里面所产生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教会的需要的，是要能把主的话语解开，是要在主的话语里面能看见主的丰富，看见主的美丽，看见主的圣洁，看见主的威荣，看见主的权柄，看见主的能力啊！这是要在主的话语里面所产生啊，圣灵在里面所解释出来的这个。那么这个像水充满洋海一样的话呢，那就说它这不是一点点，而是非常的丰富的啊！所以将来进入千年国度的时候呢，你就看见在那里每一样事物都是被认识神的耶和华的知识的这个情况所控制，所以才有那个美丽的光景。因为这里讲的这是原因嘛，是吧？因为对吧？这是那个原因。所以可见呢，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属灵光景中的一个坠落，有个很基本的原因，他们不认识神。你看在四世纪一开头的时候呢，为什么四世纪会进入那么大的一个黑暗的时期呢？圣经就讲说，因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他们也不晓得耶和华为他百姓所行的事情，所以你知道那是一个讲到一个时代的光景呢，他们对神的东西变成一种非常的隔膜，我读圣经读到那里，我想说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吗？他们天天都在那里敬拜，有会幕在那里的，对不对？每个人都晓得耶和华，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不代表他们里面的认识，就像今天地上的教会一样，每个人都晓得耶稣基督的名，有谁哪个基督徒不晓得呢？对不对？连外邦人也晓得啊！你去问个基督徒，你认识耶稣基督吗？那么觉得这是可笑的事情，我怎么不晓得耶稣基督呢？是谁呢？对不对？但是这个不代表你里面真正对基督的认识啊！所以这种的认识，在神来看的话，好像是不认识。所以我们必须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对主耶稣基督有一个开启的一种的看见啊！这实在是宝贵。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台湾哈，在1957以后，在教会里面呢，常常你会听见有些弟兄姊妹们，有弟兄们，尤其侍奉主的一些弟兄们这样讲。从前他们也很努力的做工，也是很殷勤的啊，那么也是认真的按照圣经的话语来做教导的。但是从1957以后呢，因为呢主借着神的仆人带来了一些更深入的一种的开启，所以有些弟兄姊妹里面眼睛得开，他们常常讲说我们好像是第二次得救，你看这种感觉好像第二次得救。弟兄姊妹们，我在那样的一个光景中，我也蒙到一点点的恩典啊，的确是不一样，跟我从前的情况完全不一样。那个里面一开启之后呢，有一件事情在我身上很明显的什么呢？圣经就成了一本活的书了。我那从那些开始再读圣经呢，发觉完全不一样，一直到今天啊，弟兄姊妹们，我老是讲侍奉主。 你不需要受什么知识的训练，读多少的书啊，那么这个要用多少注解的东西在里面，不是的，而是只要圣灵在你里面稍微的做了一点点的开启，让你对基督有点认识，那个里面就形成一个像活泉一样的东西，很奇妙。这个真是我有时候也说不出来，但1965年对我来讲是一个生命上一个大转机的一个年龄。那个情况一点进来的时候呢，从此就很奇妙的读圣经就开始不一样了，很多的东西光就出来。当然了，因为我那个时候年纪轻啊，所以呢我所认识的也是在我经历的某一个层面上面，但是随着年日过来啊，你说你生命开始有点长进呢，那么在教会的侍奉上多一点经历的时候，主的话的解开就越来越多。哎，这个实在是我灵里面的一个很大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即使是这样啊，当然我的经历是更是肤浅的，像 Sparks 弟兄这样的经历啊，那么他常常讲，他也只不过是像什么，像在海边行走的时候捡起了个贝壳，连保罗的经历也是这样，到了他这么大的经历的时候呢，他人就说什么，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人就像是不知道。那这句话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他是讲到对基督里面的那个丰富说的。所以有一天弟兄姊妹们将来到永世里面去的时候，那就要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一样，从最小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啊！不管是我们属灵生命的身量有多少，到那一天所有的人都认识耶和华。因为这个认识的缘故，带进了千禧年地上有非常大的一个平安啊，非常大的一个和睦和这个美好的情况出现。所以这里讲到基督的国度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啊，这也是主将来有一天要我们会看见会经历的啊。不过今天这个呢，弟兄姊妹们，有许多时候呢，在教会的在圣经的历史或者教会的历史里面呢，有时候在局部的光景中也会有这种出现，所以当神的百姓对神的认识开始增加的时候呢，可能今天我们在地上就预尝天恩了，就能看见那个千禧年的那种光景能显在神的百姓当中啊。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鼓舞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追求那个真的认识，真认识。就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那么讲到他的那个祷告的时候啊，他使你们真知道他。那个真知道原文意思 epignosis， 那个字啊，他讲到一个丰满的认识啊，是一个开启性的一个完全成熟的一种认识。所以今天我们在主跟前需要追求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教会呢，你不能呢，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不能完全明白说我们，哎呀，这些都是知识，这个好像对我们不产生什么影响，弟兄姊妹，那就证明说什么，这个还没有到我们灵里面啊，这个在头脑上面的知识的话，这是不行的。你一定要进到灵里面的话呢，你就看见你的生活各方面就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啊。所以感谢主啊，所以说在我深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啊，所以你看见那个罪恶的性质，那个邪恶的性质啊，那个从仇敌来的败坏的东西呢，完全被消除了。在这里你看不见这个撒旦的这个一点点的性质在里面，这里完全是基督的性质充满在这里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追求对神的这个认识。老实讲，我们属灵的生活，个人属灵生活也好啊，或者教会生活也好，很多的错误都是从不认识来的，是吧？今天为什么教会人的路偏离了呢？不认识，你根本不够认识神的心意，对不对啊？哎，为什么个人属灵生活会走偏路？不认识嘛。你如果真是认识主，你真是认识神的话呢，不可能有这，不会有这种偏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第十节说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那 这个耶稣的根呢，我们晓得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啊，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耶稣的根呢啊，在这里呢，看见有一天基督要被高举啊，他作为什么万民的大旗，这指着基督的王权啊，他的荣耀啊，吸引所有的万民来跟随他。所以这里呢也说明一件事情呢，神当初的心意啊，神不是光以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为满足的啊，神的心还是在他所创造的整个万民的身上。所以在旧约时代中呢，以色列的百姓有一个很错误的领会啊，他觉得只有我们是神的选民，神的恩典祝福都应该只在我们中间啊，弟兄姊妹们，这是错误的。神当初呢拣选以色列百姓，到以赛亚书后面我们就看见了，神乃是为什么？神乃是要拣选他们为了做见证的。什么叫做见证呢？就当神的恩典临到以色列百姓身上，叫天下的万国就都知道神的恩典也是要顾念他们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做的见证也是这样，见证的意义是这样，不是我们高高在上，就指明乃是说神要把他所要的真实的光景借着我们彰显出来的，而说神要全地都是这个样，这个是见证所代表那个真实的意义。所以神的心呢，你看当初呢是在万民的啊，在这外邦人必寻求他。所以你知道犹太人后来犯了很大的错误啊，他们自称自己是神的选民，把那些在他们以色列百姓之外的人当作是外邦人，那么把他们看作什么？看作是猪是狗啊！所以犹太人是不跟外邦人来往，他们是这样，因为怎么看他们是这个是这个在神的应许之外的一般人。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我们看见神已经在这里讲到顾念外邦人。你弟兄姊妹，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就发觉呢，这帮跟随主的门徒们啊，他们当初啊在主的教导底下，那么一直看着主上十字架，又经历了五旬节，但是这个犹太人这个观念在他们里面还没有被这个完全除掉啊。所以彼得到了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章的时候啊，神还要重新教导他，是吧？当他在约帕的家里，西门的约帕家里的时候啊，那个约帕西门家里的时候，那么看见那个神给他的异象，是吧？神对他说起来宰着吃，他说呢，那个不洁净的物从来没入过我的口啊，他里面对外邦人还是有排斥的啊。所以可见弟兄姊妹，这个印象这个观念在犹太人里面是这么深切，那么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不认识神，没有好好读旧约圣经，旧约圣经里面老早就提到了外邦人了。所以后来保罗在这方面得到启示，说他福音往外邦去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这里就说呢，当耶稣基督这位荣耀的君王他的大旗举起来的时候呢，是吸引万民来归向他的。所以说他安息之所呢，这个呢大有荣耀啊，到那日啊，这个安息之所啊，在旧约时代中是指的以色列的百姓，新约就指的教会所的啊，教会应该是主耶稣基督的安息之所。那么这里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如果主在我们中间得到安息，弟兄姊妹们，聚会中就大有荣耀啊。那么什么样的光景能够叫主得到安息呢？那就是说一切的光景都是按照主所要的光景来建立，不是按照我们的情况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所以我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守就做那些教会的原则守得很紧呢？就是希望主在我地上，在我们中间，在我们这个聚会里面能够找到安息的所在。弟兄姊妹们，神绝不居住人手所造的殿，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今天你不管你的思想意念动机是多么的善良，你做出个东西来，你不是按照圣经的原则，主不要住在里面的，主不会住在里面的。神多么圣洁伟大呢，对不对啊？ 在人看来的话觉得哦，这个已经很好，在神看来算不得什么。所以圣殿呢，旧约的圣殿呢，一旦他失去了他们该有的那个正常的情况的时候呢，神根本就许可外邦人把它拆掉，所以根本不要住在其中，对吧？只有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真正敬畏神，他们按照神所要的光景，那么在那里服侍神的时候，神就居住在他们的中间啊。所以今天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主在我们中间得不到安息，就不可能有这个荣耀的。所以呢，愿教会能够满足他的心意，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这个大旗啊，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描述，古代呢这个军队打仗都是靠旗帜的啊。那么今天在地上也是国家的，也有国家的国旗，这个旗帜也代表一个国家了哈。那么在旧约时代中，这个旗帜更有意义啊，这个旗帜也代表一个归属的问题，是吧？他们部队打仗，每一个将军的都有个旗帜的啊。那么他们看见个旗帜的时候，你们知道他们的部队在哪里了啊，他们就往那个方向去了啊。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旗帜也说明了在他的指挥之下。所以今天教会呢，必须要让基督呢在凡事上居首位啊，这都是新约时代中间这个原则。那么到了十一节这里哈，他就话语再转向这个余数啊，他说：“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就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时、以兰、士马、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呢，神呢要二次伸手拯救。这个二次伸手拯救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有些读经呢，大家的领会的感觉说呢，头一次的拯救就是离开埃及过红海啊，那么现在的神要第二次再实行这个拯救啊。那我个人领会的，感谢主有二次有三次了啊，那就是说神的救恩是多次的啊。那就是说他不是限制在某一个情况里面啊，神的恩典还是丰富的啊。那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我们需要明白的，就是说呢，这些呢剩余的人是神所怎么样救回来的啊。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能走到这个余数这个原则中，也是神的怜悯啊，这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啊。我们有个心愿可以，但是呢，如果没有主的拯救，你还是走不上这条路的啊。所以我有时候在主面前想，主给我们的机会实在是这个非常的宝贵的啊。我从年幼的时候呢，主就把我摆在一个这个充满属灵丰富的这个环境里面。虽然我们那个得救的糊里糊涂、懵懵懂懂的，对不对？什么也不懂。但是一头就栽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情况里面。那么到后来慢慢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开始成长，哇，我才知道今天我们这里承受的属灵的这个遗产之丰富啊。到后来我同学，我那个是读中学的时候，我同学中间也有一些基督徒嘛，有时候我跟他们谈一谈呢，哎呀，我觉得他们知道真是贫穷啊，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一点点这个什么基督教的这些外面的活动啊。那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们那个提起这些东西啊，他们连听都没听过啊。有弟兄姊妹那个祷告呢，他们连听也都没听过的。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才知道真是蒙很大的恩典，但等到年日越久之后呢，我觉得这是神的怜悯。但是我们也要非常谨慎一件事情啊，给谁的多就向谁要的多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神所给我们的恩典中，而我们没有能珍惜守住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对主的亏欠更多啊。所以要求主怜悯我们啊。所以今天呢，这个余数啊，乃是神把他们拯救回来的一般人啊，是在神的救恩里面。所以可见还是神的一个大怜悯。所以今天神把我们，如果今天把摆在一个丰富的情况里面，这是神的一个怜悯啊，这是神极大的一个怜悯。所以这里呢，这个他这里说到那日，到那日啊，这里提到很多这个日子的情况。弟兄姊妹们，这也告诉我们神工作有他的时间性 时候到了他就做事情啊。所以这个呢也是给我们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心上面的学习。弟兄姊妹，你今天不要看见这个好像不见风不见雨啊，你就灰心丧志啊。弟兄姊妹们，你要想到有个日子神有时间的，这个对我来讲是的确是这样一个鼓舞。所以这么多年服侍，有的时候发现好像平平淡淡，日子过得很平淡，聚会也平淡，虽然我们努力祷告希望他那个兴旺，但是好像主也没有这么做啊。但是我里面总晓得总有一天主要做的，今天呢我们好好预备自己，这是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到那日，弟兄姊妹们，当神的行动开始的时候，你预备好的人就跟上去了，你预备好没不好你就没办法跟上去。所以呢，当在五旬节的时候，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只有120个人蒙福啊，这些人是预备好的，因为当时跟随主耶稣的人成千上万的人呢，但是只有这120个人，他们在神所定的日子到那日神的恩典下来的时候，他们得着了。所以你不要存侥幸的心理啊，你说没关系啊，到那天一来的时候，反正我这也一定反正就我跟你讲，弟兄姊妹们，求主要怜悯我们啊，你不能存侥幸的心的，你今天在主面前必须要有预备，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啊。神做事情有他一定的时候，所以呢，神在这里呢，把这些余数啊，分散在列国中间的人啊，你看见这些曾经呢被列国所掳去的啊，这些呢掳去之后呢，剩下就说呢，这班人在被掳的环境的里面呢，他们仍旧心向着主。所以呢，我常常感觉说，一个基督徒啊，他只要向着主有一点点的心愿，都是宝贵的啊。不管我们多软弱和失败，弟兄姊妹，你有一点点的心向着主啊，这个有一天你就蒙拯救的啊。所以这班人呢，他们在这些国家的里面啊，还众海岛的。所以到十二节他说，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那么这个有预言性质的，我们晓得以色列复国之后呢，的确啊，我们看见从世界各地啊，神慢慢的把以色列民召聚回到巴勒斯坦地。弟兄姊妹，我们永远要记得，以色列人乃是教会的兆头。所以当我们看见以色列国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弟兄姊妹，神就借着以色列地上的以色列对属天的以色列讲话啊。所以我们看见在以色列人亡国2000年之后啊，神还能够有机会把他们的召聚起来，这就告诉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不管这个环境多荒凉，年日拖得有多长久，求主保守我们里面那个向着主的心智永远不要衰退。因为到了一个主的时候来到的时候，弟兄姊妹，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那么你就能赶得上神的这个时候。所以神要再把那分散的这些人呢，那么重新把他们聚集在一起。那么回来之后呢，这里树立大旗的意思就是它有一个明显的记号啊，明显的见证。所以有一天你会看见神的工作一出现的时候，会有非常明显的一个记号。今天呢，有很多的教会常常有说，哦，我们中间有复兴了。我这个40多年了，听这些话也听得很多啊，人家这里复兴的，那里复兴，后来看看也都不是，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了，只不过是怎么外表上面的一种热闹啊，一种的热情而已，很快就消散，那个不叫做真正的复兴。真正的复兴有它的记号，所以我们要注意啊，有一天主的这个工作临到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记号出现。感谢主，那一天弟兄姊妹们，当这班人重新被神聚合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们里面产生了所谓真正的合一啊，真正的彼此相爱，真正的同心。弟兄姊妹们，200年前弟兄运动，神的工作在地上曾经显明过这样的情形。你看见当以色列百姓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啊，哎呀，不，当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说，从各样不同的环境里面摆脱那些捆绑，聚集在一起说，真是彼此相爱，真是同心。主在中国也做过，啊，我 认识一些年长的同工，他们常常讲啊，他说在中国的时候啊，那帮弟兄们在一起的时候才是真弟兄，因为那个是给他的里面的很深刻的印象，弟兄们在一起真的是彼此相爱，非常的坦诚啊，非常的真实。那么等到环境转变了以后，我们到了海外来之后呢，就发现这种情况就失去了，很多东西都失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里就讲到哈，他说以法莲的嫉妒必消散啊。今天呢，在教会里面，你看见这个嫉妒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啊，到处都有这个东西啊，嫉妒来嫉妒去的，这个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啊。那弟兄姊妹们，这里的这个所有的彼此的这个敌对的光景啊，做仇敌这种光景完全消散，那就真正的经历了所谓的和睦同居了啊。所以呢，他说呢，这个以法莲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那我们晓得犹太以色列人曾经分裂成两个国家嘛，是吧？一个是犹大国，另外一个是以色列国。以色列国最大的代表就是以法莲，因为以法莲是最大的一个族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分散的光景呢，重新被聚合了，所以这是一个美丽的光景啊。然后呢，他十四节呢说呢，他们要向西飞扑在这个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面啊。那他们在这里合力的一同来怎么样对付仇敌了啊。我们过去在教会中呢所遇见的一种啊，教人心里面很觉得痛心的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啊，我们真正的对付仇敌，对付撒旦这个权势啊，我们觉得无力。那么对付起弟兄来讲，嚯，那个力量大得很啊！这个对付起自己人来的话呢，那是不留余地的啊！啊，碰见了传统，碰见了那些仇敌的势力呢，确实非常的软弱。这是一个很可怜的神的百姓，很可怜的光景。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了这个光景呢，他们不一样啊，他们在里面彼此相爱，彼此同心，现在全新的就对待这个仇敌。那我们晓得旧约圣经中啊，在以色列周围的这些敌人啊，在属灵的含义上都有一个代表性的啊，这个非利士人呢，就代表宗教。我们晓得今天呢，这个宗教的行为、宗教的意念、宗教的教条、宗教的教义这些东西，对教会来讲都是重大的伤害啊！我一再强调，我们不是接受一个宗教，弟兄姊妹，我们是接受一位救主啊！主耶稣到地上来没有意思要建立宗教，他不是我们的教主，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基督徒的敬拜变成了基督教的一种做法。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啊，这个就是非利士人的一个，因为非利士人呢，他们最有这个宗教的这种的这个意味啊，所以呢，这个非利士人代表这个宗教的行为啊，非利士人也很聪明的啊，所以圣经中也讲到，有非利士人有很多的智者，他们很聪明啊，有非常聪明的。那么我们讲这个非利士人就是什么呢？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啊。所以呢，今天我们晓得在以色列地啊，犹太人呢最靠近的仇敌就是巴勒斯坦人啊。所以这个东西很有意思，从旧约的预表到今天以色列人的生活，和我们讲到基督徒在属灵经历上面的东西来讲都是一样的。这个是靠得最近的一个东西啊，这个宗教的东西靠得最近。所以很多基督徒无形中间呢，我们就是变成一种宗教行为去了啊。这个还有呢，东方人啊，他说一同掳掠东方人。东方人啊，在圣经中呢讲到什么，代表的什么，代表一种神秘主义的东西。我们知道很多神秘的东西都从东方出来的啊，你像我们中国啦，像印度这些神秘东西多得很的啊。今天呢，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呢也倾向于这种神秘的主义的东西，没有什么圣经根据的啊，讲起来玄玄妙妙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我想这也是可怕的东西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他们在这里，他们也拒绝这些东西啊。 这个然后呢下面的以东啊摩亚亚门呢，这个就代表肉体败坏的情欲啊，我想这个我不需要详细去说，这个代表着情欲的。那他下面就说哈，这个耶和华呢，他说这些人呢也必顺服他们，就是征服了，被征服了啊。然后下面他就说呢哈，这个、耶和华必使埃及海岔枯干，轮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七条，令人过去不至于失脚啊。我们感谢主在这里哈、啊，主再次用他奇妙的大能啊，那么带领神的百姓怎么样走甘露啊？就是神现在为神的百姓开路啊。他说呢，就是为主剩余的百姓啊，为着这些渔民啊，从亚述剩下回来的，必有一条大道啊，如同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摆脱了这许多仇敌的这些事物的时候，你才是一个真正走主大道的人。那么你就走在大道上面啊，这个大道就指的主耶稣基督说的，因为主说他就是道路，是吧？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么这也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在神的心意中，路只有一条的，路不是很多条啊。所以圣经的描述很有意思。当然，你看在启示录末了的时候，当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呢，他说呢，在那个城中啊，只有一条道路啊。只有一条路，所以这说明了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呢，我们不能走在主的路上的话呢，你没有第二条路可走的，啊，所以今天感谢主，主把你、把我、把他都摆在这条路上，我们一同在主的道路中往前啊。所以呢，他们当时呢，这一班渔民呢，他们就如同什么，再经历过红海一样。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讲，在1950几年到1960几年的时候啊，很多弟兄姊妹觉得是像第二次得救一样，这个经历上面的感觉上面来讲，像第二次得救一样，好像跨进了另外一个境界一样。弟兄姊妹们，这是真实的经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感谢主啊，我们要求主救我们脱离这个可怕的时代，而救我们脱离可怕仇敌所兴起一切不合于神心意的一些性质的东西，这样呢，我们的脚才能怎么样走在主的大道上面。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拯救啊，需要主的怜悯。所以这里呢，这对渔民渔树的人的这个说这一段的这个讲论啊，是对我们是重要的提醒。他说到了第十二章这里哈，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他就有一个感恩的歌，他们在这里唱啊。那么这个感恩的歌呢，当然是因为神的作为啊，因着神的工作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所以他们里面充满了感谢和赞美啊。那么这里说到那日啊，这也告诉我们弟兄姊妹是将来有一个日子要临到，到那一天的时候呢，所有的圣徒们都要欢呼了啊。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经历中间呢，可能也有一个日子，是吧？若是主有一天带领我们能够在主的恩典中进入主所要的情况，而能在地上以见证的方式显出这些情形的时候呢，你一样的享受啊，那也是一个充满歌唱和赞美的日子了。那这里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看见哈，这个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啊，那个可以说是这个先知的个人的经历啊。然后第三节到第六节呢，它是对这些余数所产生的一个鼓励啊，一种的激励啊。那这个神说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啊。到那一天呢，当然这个你字哈，有的时候不太容易读，在圣经中啊，常常有时候这是个虚字啊。这个虚字的话意思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啊，那么就是指的先知也可以，指的余数也可以，指的爱主弟兄姊妹说的啊。到那一天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耶和华，我要感谢你啊，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转消，是吧？又安慰了我。这就说明什么呢？神永远是爱，神虽然管教我们啊， 神虽然有的时候让我们遇见一点点的这个惩罚，但是终极的光景是什么呢？还是安慰啊，说明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要感谢我们的神，他是可畏的神，但是呢也是可爱的神啊。所以神的这个怒气啊，我们要逃避神的怒气了，但是有的时候也难免犯错啊。但是如果在我们的失败软弱中时，我们还想起神还是安慰，到最后主还是挽回我们的。然后他下面他就说，他说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不久。这是先知个人的一个经历啊，所以他这个看啊就是做见证的意思啊。哎，你们看看在我身上的经历是这样啊，这是指的先知个人他自己的经历是这样。他能说什么？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弟兄姊妹，这个我的这个事是最宝贵的啊！你知道这个 Fanny Crosby 姊妹写的是诗歌大家喜欢唱，对不对啊？耶稣是我的怎么样，我有把握，你看看多好。 Blessed assurance Jesus is mine 啊，弟兄姊妹们，这首诗歌实在是说出一个基督徒该有正常的情况啊。所以呢，我们应当常常讲到我在主面前的对主的经历是如何啊，不能讲来讲去都是别人的故事，这也不行啊。当然有的时候用别人故事也不是错了啊，圣经中很多故事我们可以引用，但是怎么样，总要讲到是我的。你知道在罗马书里面保罗曾经有这样说过啊，他说就着我的福音而说，你看他说我的福音啊，从前我不大明白怎么你还有福音呢，对不对？不是的，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福音是他的经历的东西，他不是讲一个福音的道理，是他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哈，你看这个先知说了什么？神是我的拯救，那表示他有经历拯救啊，经历神拯救他，那么他才能说神是我的拯救。所以呢说怎么样，我依靠他我一点都不惧怕啊。他下面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啊，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经历过神是我们的力量呢啊？如果你有经历过神是你的力量，那么你就能说神是我的力量啊。我们经常讲的哦，神是有力量的神啊，你是全能的神，感谢你，你是全能神。你不敢讲说神啊，你是我的力量啊。那么这句话，这个就是主观的经历的东西了。这个多么的强壮。他说是我的诗歌啊，哎，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唱别人的诗歌啊，就怎么样唱成我的诗歌啊，这个才好啊。这样唱，你里面才会有真的喜乐。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啊。所以这个就是先知呢对着当时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做的见证，特别是对这些愚树们做的见证，鼓舞他们的啊。我想今天弟兄姊妹在这样一个荒凉软弱黑暗失败的时代中，我们需要这样的见证啊。如果多有弟兄姊妹们常常起来讲，你看主如何拯救我，如何做我的力量，如何做我的诗歌啊，就这个对别人产生一个大的鼓舞啊。哎，这叫真实的见证，能摆在人的跟前。他到了第三节，他说：“所以你们啊，他就转过来，所以你们，对不对？这个就指着那个指着那帮愚树的百姓说的啊。所以他说，所以你们呢，必从什么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啊？这个救恩呢，什么叫做从救恩的泉源里面欢然取水呢？他这个主的救恩呢，是一个泉源啊，那意思是说。”永不断绝的啊，这个泉源是一直在冒水的。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人就说什么，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他还要救我啊，救我脱离狮子的口，救我进入神的国。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生都活在主这个救恩里面，你不是光是蒙恩得救的那一天呢喝到救恩的泉源的水。所以很多基督徒头一天呢信主说，哎呀，真是新鲜活泼，喝到泉源的水欢喜的不得了啊。过了几天呢， 这个泉源就没了，下面过的是枯干的生活。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天天的蒙拯救，感谢主，每一次你的蒙到的拯救，你就好像怎么样，在泉源里面欢然取水喝啊。这也告诉我们说呢，你随时要你都可以的，它是一个泉源一直在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遇见某些情况的时候，我们要在主面前祷告，要向主呼求，主啊，你要让我能够取水啊。那他说到那日啊，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以备尊崇啊。你看，这些都是主观的一些经历啊。他说你们要说啊，弟兄姊妹们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学着说啊，基督徒有时候祷告啊赞美的时候就是这样啊，要这么说。当然这个说呢，就因为你里面对主有一切的认识啊，你认识他的那个情况，你就说了啊。他说要称谢耶和华啊，然后求告他的名，把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啊。听说什么，他的名已经被尊崇啊，感谢主啊，已经被高举。那么我们晓得到今天的更是这样，这就讲到我们做见证的生活啊。我们这里要求告，要传扬，要尊崇啊，要主的名啊能被高举。然后他下面说啊，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啊。我们晓得哈，圣经中啊讲到唱歌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晓得唱歌呢是一个人情绪的一种表现啊。所以我们觉得神造人很奇妙的，这个造了嘴啊，造了喉咙，不是光会说话，可以唱歌的啊，这个真的是，我们都视作理所当然，对不对啊？有的人觉得，哎，我不大会唱歌，不是唱歌不要紧。我跟你讲，我的妈妈哈，这个她有很好的歌喉，但从来没受过训练啊，她可以唱得很高啊。那么，但是因为没受过训练，所以唱起歌来的荒腔走板的。但是有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在家里，到现在我印象很深呢、啊。他在厨房里面做菜的时候呢，哎呀高兴起来了，一边做菜一边唱啊。哎呀，我就跟他讲，我说妈，你唱什么东西好难听啊？因为什么？他唱歌那个拍子不对，调子也不对，但是他唱那个心会淋漓的，哎呀，唱的里面快乐的不得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向耶和华唱歌啊。所以有的时候不见得你声音好就一定是唱好歌，不一定啊。当然声音好也有好处了啊，尽量把调子唱准它，拍子唱准它也是需要的。但是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光唱准了没有灵，这个也不行啊，一定要灵里出来。所以要向耶和华唱歌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在主面前呢，有这个不是光是嘴巴外面的唱，这是表示说你里面的一种情绪的一种欢乐的啊，一种欢然自由的一种情况。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有很多经历里面的时候，我们看不出什么美好啊。像我这些日子去看我的岳母的时候呢，我实在讲不出这样的话啊，因为当然这是我们的同情啊，我们不能说哎呀，凡事临到我们都有主的美意，事实上有主的美意，有一天你会看见神所行的甚是美好啊，他这样做那样做，到最后的结果你会发觉是美好。他说但愿这事普传天下。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从我们的经历里面来为我们的主做见证嘛。所以这个呢是对当时这班渔民的他们一个很大的鼓舞啊。他说西安的居民呐 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称呼啊。西安代表神永远的旨意啊，就这班活在神永远旨意里面的人呐、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能被称作什么西安的居民啊。那就有福了。所以这一班少数归回的人，他们被称作是西安的居民啊。所以这里给他一个鼓舞，西安的居民呢、啊，当扬声欢呼啊，当扬声欢呼。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要大声的赞美啊。啊，所以基督徒不要怕大声赞美。过去有一段日子，我也说觉得，哎呀，我这个声音恐怕太大了，就是祷告小声一点吧。但是后来不，我觉得我们的主配得大赞美啊。 我这个声音还不够大啊，哎，我要，我把我晓得主回来的那一天哈，哎呀，我们再也没这么喉咙的限制了，声音可以更大啊，大声赞美，在聚会里面呢，常常扬声赞美主，你看多美丽呀，多好啊！我感谢主，我们教会中一些弟兄姊妹真的很好，会扬声赞美主啊，哎，不要怕，弟兄姊妹们，神是应当配得大赞美的啊。这个能扬声赞美表示你心里面快乐，你这声音才会大，对不对啊？所以说不是光是外面声音的问题，里面要有这种的自由啊。所以我们在主面前要有这种的喜乐的来服侍我们的神啊，他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所以先知呢从他的经历中间认识神的伟大。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天地所容不下的，实在是伟大无比，因为他的降卑他的自己，所以成了可亲可爱的主。但弟兄姊妹，不因为可亲可爱你就随便了啊，你觉得他好像没什么。弟兄姊妹，不是的，神永远是什么至大，这个至大就是什么，比一切都大。我们应当把神看得比一切都大。所以这一段话呢，弟兄姊妹们，是先知个人在主面前有这个经历，然后他也鼓舞当时的那些百姓们啊。所以我们会看见啊，弟兄姊妹们，在第八章到第十二章这里后面这一段啊，这里给我们看见了美丽的景象啊。这个呢不是今天呢人在地上呢所幻想出来的一个将来的什么美好的景，那是真真实实从神的启示来的，这是今天主一定要做成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鼓舞里面哈，我们学习来跟随我们的主啊。所以这一段话哈，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在第八章到第十二章很重要啊。那么当先知以赛亚呢在大体以色列百姓光景中败落他们这个光景显出来的光景这个不好的时候呢，他转向另外一个方向，对着当时在以色列百姓中的少数的这些渔民，在这里为他们把神的话传给他们。所以这段话弟兄姊妹应该对我们今天来讲，对弟兄姊妹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大的一个鼓舞。所以巴望族在今天这个地上的光景啊，那么在黑暗在混乱的情况中的时候呢，主让我们能透过这些情况望见将来要领到这个荣耀，我们心中能有一个真正的一种的渴望啊，也盼望主使我们的脚步呢在今天能够就走在主所喜悦的路上。好，我们晚上交通到这里，我们再一起祷告。
主啊，因着先知的教导，让我们常常存着一颗敬畏的心来领受着。
是
的，
是啊。
主啊，看见你美善的工作在你的子民身上要做的何等完全。
主啊，是的。
主啊，你把那个最好的应许也放在我们当中。
阿门。
赞美。
主啊，常常我们有思想说我们够得上啊，主啊。
哈利路亚。
但是照着你的话语，
啊、
让我们看见，你要成就这一切。
阿门。
是的。
让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
主啊，
更多的认识你。
所
以更多的顺服在你的手上。
是的，
主，你就到那日要成就这一切。
Amen。
低头敬拜你，主啊。
Amen。
我是愿你的话正来开启我们这个虚妄的人。
Amen。
主啊，愿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活在你的恩典当中。
Amen。
我活在你那个活水的泉源里面。
Amen。
低头敬拜你，主，蒙恩得救实在不是一个知识道理。
主啊，
愿晚上这一这段话真的是更多的得着我们。
阿门。
主啊，愿先知的经历，也能让我们能够尝到。
阿门。
我愿你的心愿在你的百姓当中得以成全。
阿门。
我们低头敬拜你，主，你永远是那位配得我们大声赞美的主。
阿门。
你永远配得主啊！
感谢
祷告奉你自己宝贵的名。
阿门。
阿门。
稣，谢谢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应许。
主啊，
到那日你要将全地都恢复，
是
啊，都有气息的。哦，主啊，都有恢复到最起初的创造。
阿门。
豺狼要与神羊羔同居。
主啊，
哦，主啊，
智慧要遍满全地。
是的，主。
谢谢你，
阿利路
亚。阿门。
阿利路亚。
到那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唱诗歌。是的，
哦，
哈利路亚，
是我的拯救。
阿门。
阿门。
是我的力量。哦，主耶稣，谢谢你。
阿门。
为着晚上你所赐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再来感谢赞
美。阿门。
哦，主，真是愿你的名，哦，在这全地被充满。
阿门。
赞美你，是的。阿门。
阿门。
阿门。
主，感谢你，首先让我们认识你。
是
啊，我们就是要传说。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你乃为至圣，你乃为至大，万民都应当来认识你，都应当来敬拜你。你实在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诗歌，实在已经成了我们的拯救。今天我们可以向世人做见证，主已经拯救了我们，拯救我们脱离黑暗权势，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拯救我们脱离血气和肉体。主啊，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所有的应许无论有多少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
哦，
主啊，今天在救恩的泉源里面天天在取水，哦，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主啊，从头一天开始，哦，你就把那个活水赐给我们，叫我们喝了就永远不再渴。主啊，我们真是要欢呼喜乐，我们巴不得万民都来认识你，万民都来接受你。主啊，我们今天所等候的就是你所应许我们那个千年国度的来到。哦，主啊，在那里我们真是要与你一同欢呼快乐。主啊，是新先知所看见的，也是我们灵里面所看见的。我们都一同等候你的救恩。主啊，今天晚上在这里，凡听见你话语的，我们的心都要来歌唱，我们要来赞美，我们要起来等候，要来催促主的回来。主啊，我们感谢你，基督已经成了我们的盼望，基督已经成了我们的拯救。主啊，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这是何等实在的拯救。主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一切都是恩典。主啊，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因着蒙恩，所以我们才可以唱这样的诗歌。主啊，我们没有什么可夸，我们要当值得我们的主来夸口。我们感谢你，主啊，愿万人都来称谢你，万人都来在你救恩的泉源取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们。父亲啊，我们求你，让你自己的国度早日的降临。
是的，赞美。
我们实在渴望这样的光景，很快的就能够出现在眼前。
是的，主。
当你为着你的儿子所建立的国度还没有临到这个地上之前，我们求你用你的恩典保守我们。
是
的，让我们真是从圣灵得的启示看见耶稣基督的宝贵，让我们学习紧紧的跟随他，让我们学习怎样在他的带领中间来过你所要我们过教会的生活，叫我们不是受主之外任何其他事物的影响，乃是在他的旗帜底下跟随你的旨意往前。父亲，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为着你的儿子所定荣耀的旨意是有一定的时间的。
是的，
我们也知道时候到了，所有一切的光景都要按照你所计划所定规的实现。今天愿这个成为我们里面的鼓舞，让我们在地上能够不灰心不丧志的跟随你，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光景中，让我们的脚步不滑跌，让我们的方向没有转变。父亲，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当日你所赐给先知以赛亚的看见，但愿今天 你也赐给所有的弟兄和姊妹。
阿
们。哦，我们感谢赞美你。哦，我们知道今天你留我们在地上，就是要为着天上的那个荣耀做见证。愿耶稣基督实在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成为我们邻里的满足和享受，叫我们天天欢欢喜喜的在地上跟随他。父亲，愿你保守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的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